们继续上课。在上课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网络上已经有公布，就是印度佛教史上到这个月的12月19号最后一堂课啊，最后一堂课，就是不算今天的话还有两次啊，我会在圣诞节之前回马来西亚平安夜回去，平安夜，这样才比较平安一点啊。好，我们看73页倒数第三行啊，麻烦那些同学们，你们告诉一下其他没有来的同学因为我知道最近有好几些地方有在做法事、做法会所以有一些地方、有一些同学、很多同学没有来麻烦告诉大家，12月19号最后一堂课。好，以上是众于分别还有众于贯通的不同。大概的说，上座部呢是尊古尊重什么呢？尊古是古到哪里？古到第一次结集的圣典为准神就是大家设优婆离他们的结集为准神。大众部还有一分的分别说者呢，是汇集遗文什么意思呢？融入心资。汇集遗文就是大家还记得吗？我们说大家是在结集的时候，结集结了富罗那才回来，对不对？这一种没有结集到的，那大众部还有一分分别说者，就是把这种遗文遗漏的把它汇集起来或者是阿难这一种平等的风格没有办法在这一些展现的话，圣团展现的话，那这些大众部后来呢就给予发挥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汇集这个遗文融入心资。那融入心资的话呢，那当然就更加多才多资料好，我们请看讲义下一页74页。哎，我好像要说跟大家要说那个昆仑门忘记了73页，我们来先看一下那个注脚石，注脚石的地方就是大众部的风格了那我举这个随向门这个地方注脚石。昆勒有323万言，佛在世的时候，大迦瞻言所造。所以这个系统，他也说他是佛十大弟子之一的大迦瞻言所造随向门者，如佛于世地中，或说一地，或二，或三。如马星比丘为舍利佛说偈。这个马星比丘是谁呀？马星比丘是谁马星马生比丘的哥哥是吗？还是马生比丘的弟弟？不是，他就是马生比丘啦不同的翻译诸法从缘生，是法缘极净。我师大圣王是亦如是说。这个偈子只说了三谛：苦、集、灭，没有说到道谛。当知道谛已在当中，不相离。譬如一人犯事，举家沉醉如是等名为随向门。什么叫随向门呢？就是有时候立根的众生说一地就可以契入正法。那 那说一地不是说诶他只了解一地，实际上他从一地里面通到其他的四地、哦、三地。所以这个寄颂里面呢，大智德论主，大智德论说啊，只说了三地，所以诸法从缘生，这个是苦地，是法缘，法的因缘啊是极地，尽呢是灭地，啊、说了这三地。道地不说，为什么？因为苦集假如能够灭尽的话呢，一定是透过道地的修持，所以说三地实际上呢他已经讲了四地、哦、所以这个就叫随相门、哦、对治门的话呢就是第四行，有没有？对治门者如佛但说是颠倒，藏了我境，世中虽然没有说是念处，当知已有是念处意。为什么？因为佛不可能只是跟我们介绍说，哎，离世颠倒就解脱，但是要怎么离？其实他佛虽然没说，实际上他应该要透过是念处的修行才能够离世颠倒，这样了解吗？好，嗯，这个叫对治门，所以一个就叫随相门，一个叫对治门。所以大众部的论义啊，有时他就把这一种寄颂啊，或者是一些佛陀没有详尽说的，把它汇通啊，把它贯通，那这个就是他们的风格啊。好，我们继续看，哦，我们的大众部的论哈、啊，注脚十一啊，注脚十一。虽然说大众部的论没有一部传译过来，实际上导师在其他著作还是有说，还是有一部传译过来，这个是解释阿含经的、哦、分别功德论、哦、注脚十一，很小的一部论、哦、那也是属于大众部的论、哦、但是其他的就没有翻译过来，很可惜、哦、好，我们请看讲义74页。那融入心知到底是什么心知呢？我们看讲义74页第一行，化地部呢取四吠陀好语庄严佛经，四吠陀啦，其实它就是吠陀，四吠陀大家还记得吗？什么吠陀哈？你们有带讲义对不对？啊、第一份讲义吧。四吠陀就是有阿达婆吠陀、哦、叶柔吠陀，还有呢，哈，力聚吠陀，还有。找不到，哈，第十一页，第十一页啊，那第一个是什么吠陀？离聚吠陀，第二呢？沙摩吠陀，第三？叶柔，第四？阿达婆啊，这四种吠陀是印度古代的。非常有哲学和文学的这一种书籍啊，那佛教就是把他们好的语言呐、啊、好的赞叹呢，拿来庄严佛经，这是化地部的一种思想啊。我们回到讲义44页第一行，那法藏部呢，除了三藏经律论之外呢，还加了咒藏、菩萨藏。 大中部呢更加有什么呢？大乘意，这是尊古与荣新的不同，就是上座跟大中部的风格不同。那大中部为什么说有大乘意呢？这个到底是又哪大众部系里面那么多部派，到底是哪一个部派呢？我举了一个例子，在讲义第十五页啊，不是注脚第十五啊，讲错了哈，注脚第十五，我们来看一下哈，在两百年中，又佛灭两百年吧哈，大众部里面呢又分出一部，就是多闻部。那大众部为弘浅显的这种教义，佛在世的时候又有一个仙人啊，那遇到佛就得了阿罗汉，后来就是他在雪山坐禅，那佛入灭后两百年他才出来哦，好厉害哦，可以坐两百年了。那出来之后呢，他就发现这个大众部的这种仁者啊，哈，为什么他阐扬的佛法那么浅呢、啊？所以呢，他就去给他们教导说，哎，其实大乘法啊，不是佛法、啊，不是只有浅的，也有深的啊。啊，深意当中呢，就是阐明大乘意，所以诚实论啊，就是从这个多闻部里面出来的了。啊，这诚实论啊，所以大众部系里面。有大乘意的这种精神啊，是从这些阿毗达摩论里面啊就可以隐约看得到的啊、哦。那这个有因缘，大家去研究这部论的话，就可以注意啊、哦。好，我们回到本文第二段啊、哦，第三就是第二段啊、哦。对于经说大众部还有经部等等呢，以经为准。如来应机说法都是究竟，所以大众部说世尊所说无不如意，就是所有都是合法合理，但众义理的说一切有部呢，就称为应理论者，或者呢赤铜业部称自己为分别论者、啊、就是他们会分别说，哎，世尊这样子说有些是适应众生，不一定是真正契理啊。好，第三段上座系、哦、还有大众系的学风，总结来说就是属于教行，就属于经，属于理、哦、众经或众论的不同。所以对于佛法的偏重不同，应该是部派异议分歧的主要原因、哦、到这里应该还好了、哦嗯、我们看第三，对佛菩萨阿罗汉的性解不同、哦、部派里面除了思想不同风格不同，对于佛菩萨阿罗汉的评价也不同。那部派分化所引起性结的歧义啊，先从佛菩萨来谈。那因为佛入灭久了，所以啊弟子们都认为说阿罗汉啊跟佛的功德是相距是很大的，那这样子的信仰其实早已经是佛教界所公认，就是阿罗汉比不上佛了。那传说大众部的大天呢、啊，大天是一个人的名字、哦、那他有五件提出五个言论、啊、是非常影响佛教界的、哦、就叫大天五事。那这五种事啊，有一些是到我们现在都还发生，我们可以看一下、哦、非常有意思。第一个是愚所诱，我们第二个是无知，第三是犹豫，第四是他令路，第五是道因身故起，引起了教界的论争。我们看注脚十八、哦、注脚第十八，这是大众部的人嘛， 那上座部就批评他这一种呢，其实是属于恶见、哦、很奇怪的见解。第一个是于所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阿罗汉还会有梦中是金啊，但是上座部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大众部认为可能，这个大天、啊、认为可能、啊、因为不是阿罗汉的弟子，不是阿罗汉本身起了这一种烦恼而有梦遗、啊、不是，是因为呢有魔啊来干扰，所以呢才有的、啊、这是他第一种见解了、啊、第二个呢无知，你看到、哦、这个是跟我们现代有关的、哦、这大天啊欲令弟子欢喜轻浮，有没有交色方便次第记别是沙门果，这个大天啊为了要弟子对他好啊，那就事事方便说，哎，你这个正一果，你那个正二果，你那个正三果，这样那会帮徒弟印证果的，那他不用讲，他自己一定是最高的了，有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言下之意让人家恭维他了、哦、那请问大家，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佛，就是我们的台湾有这样子的问题吗？有哈、哦、嗯，你修到什么境界这样，他就是故意给你讲、哦、那你听起来当然觉得爽爽的啦、哦、飘飘然这样，那其实 你也慢慢的觉得，哎，这个老师能够看得出我的境界，他一定是更高，你就越崇拜他。实际上是不是呢？啊、哦，有没有是在断烦恼上用功呢？哦，那这一点我们就不得而知哈、哦。那第三，犹豫，这个更好玩哦。你看哦，那个时候啊，弟子们就问这个大天说。我以前听过啊，哎，这圣者假如他真的是见到位的话，已经度过很多疑惑啊，他应该知道自己有没有证的真理，自己很清楚、哦、就是对于真理啊师弟啊他会如实知。那弟子们说，这个大天呢、啊，告诉这些弟子们说啊，其实不是啊，啊不是，这个弟子说，哎，我听以前的圣者说，哎，觉悟的人都能够如实知道真理，但是你说我证到初果，证到二果，但是为什么我现在对四圣谛好像还不是很了解的？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疑惑啊？那大天就跟他说，疑有两种疑啊。一个呢是叫随眠性疑，这个是要断的，这是烦恼性。第二个是触非触疑，阿罗汉未断。这种疑啊阿罗汉还是有、哦、对于这种真理啊还有一点疑。那这种解释呢在佛教界是受到评级、哦、受到批评的、哦、所以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到，你看那时候部派佛教就出现这样子的言论。更何况我们现在这种社会，假如没有正知正见的人会做这样子的事情，其实也没有什么好奇怪，这个就是叫什么人性嘛，人性啊。在一个团队里面，假如我希望大家留意我、啊、就是恭维我的境界，他一定会做这样的动作嘛，对不对？这是人性的问题。所以你看几百年前几千年前大天也有这样的思想，那我们现在看起来还是有这样子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戒以为戒了、哦、好，那继续看本文、哦、最后一行道因生故起是什么意思呢、哦、是说因生可以引起圣道、哦、声音、啊、可以拿来修道用、哦、这是也是这个大天开始的了。因为他睡觉的时候坐那边呐喊啊，那他弟子早上就问他说，师父你昨晚为什么在那边叫啊，睡觉的时候为什么会叫？他说、哎、就是我们看那个注脚嘛，75页这个地注脚5这个地方， 继子寻白，那为什么你昨晚要一直在那边说苦哉苦哉啊？大田就告他说，我呼圣道，汝不应怪。我叫苦哉呢，其实是因为我在呼唤圣道啊，早一点来啊，这样啊。我不呼的话，圣道不来我，所以我要半夜要叫大声一点，苦啊苦啊，这样圣道就会来了。嗯，那这样子呢，所以他说他会晚上呢都会在叫苦哉，这样可能他自己做讲梦话啦，自己变白有没有啊？这个就是很奇怪的言论哈。嗯，好，我们看回本文第一行哈。那这大天五士前面的四种都说是阿罗汉不圆满显出佛的究竟啊。那离世尊时代远了，一般人对佛跟阿罗汉之间的距离也就慢慢的远了。世尊的传记多少渗入了很多神话啊，我们之前在介绍世尊的自传的时候也有说过啊。现在用一些科学或者是医学来看，有一些东西是很难说明的啊，只有相信的成分啊。那这个部分我们自己如果是理性的佛教徒的话，应该要自己懂得保留啦哈，哪一些部分。从上座部的立场，佛是现实人间啊，所以上座部的佛陀观呢，佛是人间的佛陀。大众部的第三段哈，大众部的佛陀观是理想的佛陀观啊，所以到这里哈，就是一直在谈佛陀观哦。那上座部的佛陀观呢，在第二段那边哈，跟一般人相同，是要吃饭、睡觉、便利，什么都一样。佛的生身是跟凡人一样，佛会成为佛呢，是因为他有无漏的功德，不是有漏的生身啊。但是大众部啊就不这样讲，他说我们的佛陀啊是不用吃药的，是不用生病的。吃药呢是视线的哦，所以大家看到我一直咳嗽哦，是视线的哦。嗯，就是修行人也会生病啦，这样子啊，你们生病才会吃药啦啊。他的意思就这样啊，就视线的啦啊，佛陀视线。那第四行哦，第三段的第四行，这个大空中啊，就是方广布，方广布啊。大空中就是方广布，以为啊佛陀现在啊也是在兜率天哦，来人间也是视线，佛陀是不用说法的哈、哦。一部中论论的大众部也一样哈、哦，佛是不用说法的哈、哦，就是众生佛虽然常在定中不用说法，但是众生因为想运很多嘛，想运特别多，所以他看到佛像啊，自然就觉得好像佛在跟他说法。所以众生也自己欢喜，啊，这个就是众生的根性了哈。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哈，真的我怎么讲？我觉得这一种理想的佛陀观也是人性。像我有时我到一些山区哈，到一些南部的山区去走一走，那我都会听到当地的一些法师说，你看我们这座山像什么这样啊、哦，就是像一头象啊，所以他就取名为灵象山啊。如果是像文殊菩萨的什么那个如意啊，就说这个是文殊山、哦、清凉山啊、哦，或者是叫什么，我怎么看都不像大象的。好奇怪哈、哦。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华人啊的这种思想的背景，从小到大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什么，所以我们自然看到这种触景生情，有很多想象。那佛陀当然也，我们对于这种圆满的佛陀想象更加的不可思议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我们可以大家都可以体谅跟体验得到了哈、哦，嗯。好，我们来看第四段，在安达罗派还有北道部说的更为稀奇，佛的大小便啊，比世间的妙香还香，好可怕哈、哦！ 但是我觉得现在不是有一些人，有一些修行者说他的那个什么身体搓出来的那种叫什么汗疤、啊、他不是揉起来拿来当药丸，有没有？你们有听过吗？有啊，我有听过耶。你们没有听过啊？太落伍了你们。就像济公一样啊，他们就是揉那个身体，因为他们不洗澡嘛，揉那个身体，然后揉出 一粒来，就是说这个是啊，能够让你、哦、青春永驻的啦，还是医百病的仙丹这样。诶，到现在都还有，所以真的是不可思议、啊、那所以我说这一种大众部的这种佛陀观、啊、诶，你看一看，第一次看到、哦、你会觉得很惊讶，那你回想一下现在现实人间的这种有情众生的根性、哦、诶，我觉得又不是很稀奇哦，啊，又不是说很稀奇很稀奇。嗯，好，我们再来看，那佛陀呢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演变啊，所以有一个步骤、哦、大家可以记下来。导师说佛本来是从人间的，佛出人间，这个第一步骤，佛是在人间的。第二个步骤呢是佛变到是什么，佛身是无漏的啦。第三个步骤呢演变到呢怎么样呢，人间的佛是化身，真正的佛呢是在天上、啊哦、或者是说真正的佛其实他是无量无边，法界偏虚空这样、哦、所以佛陀观他、啊、从人间的佛，导师说啊，把他好像呢供，就是恭敬道呢把他送上像天一样那么高。导师在佛在人间说啊，我们应该也要呢很真实的把天上的佛拉到人间来，拉回人间来啦、哦、那这个就是导师想做的人间佛教就这样、哦、那我们来看这个义部中伦论、哦、佛陀观。诸佛世尊皆是处世，一切如来无有漏法。世尊啊，他本来是只有他觉悟的智慧才是无漏的，但是我们说诶，佛陀打喷嚏也是出世的，这样就变有漏，或者是世尊所看到的一切啊，面对的一切都是出世。那如来是没有漏法的，漏就是烦恼嘛、哦、没有漏法的。那最后一行，如来色身，如来威力、哦、诸佛的受量都无边无际、哦、那诸佛受量这个部分呢，后来又延伸十方有佛，十方世界都有佛，他不只是称赞我们这个释迦佛是佛受无量、哦、乃至呢现在都有十方佛出现、哦、这就是大众部的佛陀、哦、我们后面还有、哦、请看76页。76页第一行，一刹那心，一刹那心就是一弹指能够了一切法，了悟一切法，然后一刹那心也能够相应般若了知一切法、哦、那这个就是称赞佛陀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寿命是永远无边际、哦、永远无边际。所以大众部第四行、啊、以为此土的世尊、啊、以外十方世界也有佛出生，也有佛出世，这个就是、十方佛出现的这种观念、哦、我们来看第二段、哦、佛陀的理想化十方化，实际上呢是由世尊的波涅盘以后引起了佛弟子内心无比的怀念而产生的这种思慕怀念啊，日渐理想化，演变到十方佛出现，多少可以安慰仰望佛陀的心情。那所以这样呢，与尊古的上座部坚定人间佛陀的信心，思想上是差异蛮大的啊、哦。所以我想请问大家，你们是喜欢理想的佛陀呢，还是人间的佛陀？理想的佛陀，人间的佛陀，
你们生病了会念佛吗？念人间的佛陀还是理想的佛陀？我们都希望梦中看到佛，有没有给我们放光啦，给我们把那个病拿走啦，那就是理想佛陀观啦。啊，其实我觉得两种都可能的。我们在清醒的时候呢，都希望人间佛陀，哈哈哈，因为我也是这样嘛，会吃啊，会喝啊，要拉啊，所以我应该跟佛有同样的这一种什么特胜，我才有成佛的可能。但是真的遇到生老病死的时候啊，那假如只有这么平凡的佛，不晓得祈求有没有效 哦。所以呢，有时还是会十方佛的心情还是有。所以我觉得说，假如我们学佛自己有很好的正见啊，其实我觉得这两者都可以接受的，都可以接受的。为什么？当我们的心不稳的时候，你就是跟他讲理想的佛陀观，让他心安了，这个病危度过了，再来跟他讲理性的八正道啊，六度啊，还可以啦，所以佛其实会有这种方便法门，这个方便法门是佛讲的咧，不是凡夫讲的咧，对不对？所以方便法门还是有它的意义的，我们不要理性到排斥这一种方便法门啊。所以有时候我自己在跟同学们上课的时候啊，学院的同学们，我都在讲，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发大心修菩萨道，但是我们的心，这个发大心啊，是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愿力发过了就忘了。那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的观念、我们的知见里面，有没有真的是像菩萨那么的伟大、那么的精进？没有，就是不喜欢学的、不喜欢吃的啊，不喜欢跟人家来往的都。建立的很多这种对立啊，很多对立。那实际上假如说我们真的为菩萨学，自己不喜欢的人，自己不喜欢吃的东西，自己不喜欢学的法，我们都还是为了众生可以去学。为什么？因为学了不一定是我受用，但是我可以拿来教示相应的众生，这样子才叫做骗学法门嘛，对不对？骗学一切法门。那如果我们只是学自己的，你只有一帖药，你说你怎么能够度尽无量众生，对不对？度不了嘛。所以我跟我妈妈说都一定是讲理想的佛陀观的，跟我妈妈我跟她讲都是理想的佛陀观啊。那这个就是要看对象了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大段啊，就是接下去就是谈菩萨观，上面是佛陀观啊，下面是菩萨观啊，从这里开始是菩萨观。世尊的伟大不是没有原因的啊，他是在没有成佛以前长期利益众生，累积波罗蜜啊，而没有自己为了自己求解脱而已，都为了众生。所以被称为菩萨的过去生的修行广泛的 流传出来，就称为本生，各部派所共同承认的本生，世尊的本生就是菩萨观的出现。那这个就是我们九分教或十二分教里面有的本生，在我们的讲义七十四页啊也曾经出现过啊。那本身中的菩萨有在家、出家、婆罗门等等，天神鬼畜都有。那如小鸟救火啊，这种故事大家都有听过啊。那这种伟大的精神呢，就是像那个麻雀啊去救火。我有一次在美国在讲这个小鸟救火的故事，大家有听过吧啊。他麻雀用他的羽毛这样去救那个森林大火，大家都说他很笨，但是后来他这样的行为感动了天神啊，而降雨，然后那个火就灭了。这个小鸟啊，这个麻雀就是佛陀的本身啊。那我在美国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有一个居士来问我，师父，这个故事我们明知它是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还要一直在讲？ 你们怎么回答他？啊，假如是你，你怎么回答他？你这个罪业深重的人，是吗？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就是这种故事是真是假，阿毗达摩论师有争论，但是他所代表的精神是很值得学的精神啊，啊，很值得学习啊，就是这种忘己为人这种精神很值得学。虽然他是由小鸟这种小动物带出来，但是这个精神是确实我们可以学的啊，所以我们不要听了故事忘记精神啊。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就看到这种伟大的精神在人来说都非常难，何况在这一种畜生呢？啊，所以上座部认为是可能的啊，就是小鸟可以救火这种本身啊，就是这一种上座部认为是可能，但是大众部认为不可能。但是大众部认为说，如果是那一种烦恼有烦恼的这一种畜生啊，或者这种众生，他不可能有这一种舍己为人的精神啊，除非他是得了圣位的人，入了正位的人啊，那他就有这一种能力啊，啊，就是愿意舍己为人啊。那所以大众部啊，他们就认为说，其实菩萨在修行的时候，他应该是有先进入这个正性离身啊，就是见道。那所以世尊啊，那其实他已经是证入地理的圣者，所以菩萨能够随愿往生恶趣，是愿力而不是业力啊。所以你看菩萨他是愿意去那种地方，跟我们被人家拉着去是两种心情哦啊。所以假如我们来这里上课哦，是被你的朋友拉着来的话哈，哦，你会很痛苦哦。啊，那如果是我们是愿力来的，你看到愿力来的啊，纵使哎，有时上得很深啊，或者有时就是天气很冷，但是愿力来的，那我们都会欢喜啊，都会欢喜，嗯，那所以跟业力是很不同。那大众部还有说到，菩萨为欲劳役有情啊，愿生恶趣，随欲能往啊。所以菩萨修行有两个阶位，一个是凡位，一个是圣位。那入了圣位就叫不退转菩萨啊，这个是大众部的说法。那上座部呢，他说未成佛以前的菩萨，不管他修多久，都叫做有漏一生。所以跟大众部啊是很不一样的，这样了解吗？啊，所以大众部的菩萨观也是理想的佛的菩萨观，那上座部的呢是凡夫菩萨观，这样了解吗？他要照菩提树下三十四心断结成佛，成佛断完烦恼，那时候才称为圣者。那在断结之前，他不管他修多久的菩萨道，都叫凡夫菩萨。啊，所以这个就是大众跟上座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啊。那我们来看七十七页第一行，总之，大众部的佛还有菩萨是理想信仰，上座部呢是平时，对满足一般宗教情绪来说，大众部所说是容易被接受，这是一项引向大乘佛法的重要因素。好，所以大乘佛法非常重视这一种理想的或者是信仰的这个层面啊。所以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这一些啊，在修菩萨道的过程里面，让上座部呢，他是很重视这一个现实啊。那大众部呢，就很重理想。那这个部分呢，啊，凡夫跟菩萨这个部分呢，啊，可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哦，就是比如说我们修菩萨道是三大阿僧祇劫很长，哦，那这里是佛，哦，那大众部呢，就是只要你还没有 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属于入正位啊，正位讲义上面有哈，正位就是正信离身啊，就是见道，见道位。那大众部呢认为之前啊，这个地方从发心开始，这个地方是属于凡夫菩萨啊，凡夫菩萨。那见到过后呢，这边一直到佛呢，这边就叫圣者菩萨。这个这样了解吗？啊、哦，这了解了哈。那所以我们在大众部的立场来看呢，这个跟很多大圣的经论所说都差不多哈、哦，都会这样。但是说一切有不上座部啊，上座部他们认为不是，整个哦，从这里一直到这边最后。菩萨呢都是凡夫啊，菩萨都是凡夫，所以这个是上座啊，上座的说法啊。那下面这个呢是大众部的说法，所以就有这样子的差别了，这样了解吗？好、啊，有这两种说法啊，就是大众部呢它有分凡跟圣，那以见道位为这个分水岭。那如果是上座部的话呢，他是整个修菩萨道，不管他修多久都是属于凡夫啊，因为他还没有断烦恼，所以就有这样的差别。但是像我们像大智度论或者很多般若经的菩萨的修行阶位，大部分比较偏向于这一种说法啊。比如说我们一般讲二到五菩提啊，我们讲二到五菩提，那这个正位呢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什么菩提呀、啊、哎，明心哈、哦，明心菩提。所以这里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明心菩提，就是见到位啊、哦，五菩提里面的明心菩提。那最开始呢发心菩提啊、哦，这个大家知道了哈、哦。那中间这个过程是福心啊，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再来初道菩提啊，最后呢佛哈、啊，就是究竟菩提。所以这个你看跟大众部的说法是不是很像啊？跟大众部的说法就很像，对不对啊？所以为什么说大众部的一些观念哦，跟大圣有它很相非常相近的地方？哦、所以假如说你有这个是大智度论、哦还有那个金刚经所讲的次第、哦、那这三个呢也称为什么道，般若道，般若道，后面呢、哦、方便道，这是属于方便道。所以关键呢就是在这个明心这个地方，也就是正位见到位。所以我们在学佛不管是声闻也好，大圣也好，就是大众部的这种或者是大圣的都好，那这个过程啊，其实在我们还没有见到以前，这种菩萨观应该是由世尊的这一种生命的历程里面啊，本身故事里面啊，所集出来的六度啊，我们可以作为我们这个过程修习的一个模范。那到了见道过后啊，因为有神通了嘛，正无生法忍这个时候有神通，那当然触到菩提就可以到其他的佛国去度化众生这样、哦、但是在前面呢其实是非常人间化的、哦、可以我们可以做得到，后面呢就比较高深一点的境界这样。
这个就是他跟很多大圣的观念、哦、有非常相近的部分、哦、这个跟大家稍微提一下、嗯、 好，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嗯。
哎，
啊，其实我们今年啊，今年七月的时候，在美国也有一个同学问后官院长，他说，因为一般我们讲法院。是不是我们的私心所，是不是我们的愿啊，是不是内心里面发的一种意志力愿啊、哦、是不是属于一些意业、哦、那既然可以归类为意业，那为什么不能称为业力？为什么不能称为业力？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欸哦、但是我忘了后官院长怎么回答我，太久了。但是这里所要讲的啦哈，这里导师会讲的是看前面那一句话啦哈，就菩萨他会曾经发过什么愿，那当他修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烦恼能够自己解决，那他就可以属于自己的愿啊，比如说过去有发过愿说众生无边誓愿度，那当他自己能够处理一些烦恼，那真的是要投生到别的地方去度众生的时候，他就会把他当初发心菩提这个时候所发过的愿呢，用这当初发的心那种力量啊，那随着这个愿到一些恶趣去度众生。这样，那如果是业力的话呢，通常是我们投生有几个方式嘛，对不对？随众、随习、随意念。那也许是有种恶业，那才会堕恶趣的啊。那或者是最后一心起恶心，那也会堕邪见，也会堕恶趣。那还有呢，随众、随意念、随习，就是养成恶的习惯，那也会堕恶趣。但是菩萨因为他都养成都是善的啊，对，菩萨都是修六度啊，事事都是善的啊，那他为什么能够到恶趣呢？所以这里就是导师跟我们说，其实菩萨是乘愿去的，他不是业力去的恶道。我们众生到恶道是乘业力啦，不自在，哎，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有一点不同。像地藏菩萨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哈、啊，那这些就属于愿力了哈、啊，好，今天因为我的喉咙有一点点沙哑哈、啊，所以想早一点休息哈，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了哈。